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是，我来看看哈，OK， 新的2016年，新的一年来了。刚才听志武长老的祷告中间，真的是一方面算神的恩典，一方面让我们所有的人知道神过去怎样赐福我们，神在2016年里边照样会赐福我们。我相信我们大家凡是信神的人应该有这样的盼望，也有这样的信心。那每次到了新年的时候，这个在美国人呢，在西方哈，不止美国，他们有个习惯，他们要制定一些这个新的一年的这个誓言啊，他要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改变什么改变什么改变什么哈，这个 New Year Resolution 这个是西方的一个习惯哈。但是据有的机构调查哈，说这个全美国呢，这个绝对不会有超过8%的人能把他年初讲的他要今年要干什么干什么，第二年能干哈。只有百分之八的人可以干到，其他的人话就讲了就白讲哈。那也有很多人根本就不讲，有的人说讲的没用处哈，这个反正我也做不到，我就不讲。那么我们基督徒哈是有盼望的，当然我们最大的盼望在永恒。但是我们2016年，我们有没有一个我们的 resolution 哈？我们有没有一个短期一点的目标哈？牧长团经过祷告大家看见我们整个教会哈，2016年我们有一个我们的主题是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这个就印在了大家的拿的周报上哈。我们这句话会在全年52周的每次周报上都会印出来提醒我们大家，这就是我们今年全年大家要做的事情，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哈， One goal, one mind， 这个是我们大家要今天讨论的一个重点哈。这句话从哪来的牧师长老们祷告怎么会有这句话哈，从哪就来的呢就是在我们大家读的经文里边哈。这句话呢，我们是在这个腓立比书2章2节，我记得大概是4年多前我曾经讲过腓立比书这一段，但是今天回过头来重新讲感觉还是很不一样哈，因为我们大家都已经经历了许多的事情。那为了把我们这个主题能讲得稍微清楚一点我们就需要把上下文都读，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呢就读了腓立比书2章的前面的11节。那么前面的11节适合这个我们提到前面我们没有讲我们估计讲过的第1章的27到30节有关我们这个地方一会儿会提到这里为什么会出现了一个所以哈，我们一会儿会讲到但是我们所要知道的是保罗当时为什么会写这段书信，而且保罗在讲到这段书信的时候他最想到的是什么。所以保罗在第1章的27节他特别的提到说，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来或者要见到你们，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那么保罗在27到第1章的27节到第2章18节之间是专门讲给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听，目的就是为了劝勉。其实我们今天在这里大家遇到的问题和保罗当时写信的对象腓立比教会的问题其实有很多方面很相似。那么保罗为什么要讲出这样的一段话，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一段话，是因为其实在当时的教会也是压力的非常大。那保罗在前面讲到说我们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合一的基础，问题是我们怎么样能把它保守。但是在当时的教会里边或许和我们今天很多人想法类似，觉得你讲得很好， 但是我们真的可以合一吗？所以保罗就要告诉他们，我们基督徒是的确可以合一的。的确可以合一的原因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基础。保罗也告诉他们讲说，如果我们真的合一了，别人在你们身上是可以看出来的，所以有一合一的标志。保罗也在这里边也短短的两三句话里边告诉我们，我们的合一的阻力通常会来在哪里，然后会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来跨越这样的阻力，怎么样往前走。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来思考牧长团提出来这个年度主题的时候，我们就从合一的基础、标志、阻力和保障这几个方面来考虑。我们所有讲这几个方面，我们都从神的话里边看，神在圣经里边是怎么告诉我们，成为我们这一年的带领。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宝贵，是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啊，你既然带领我们走过了2015，我们相信2016我们会有更大的蒙福。我们也感谢你让教会的牧长团为全教会，不仅仅是国语堂，是为所有三个堂所有的事工来提出了一个共同的主题，我们要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当我们今天来思考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的圣灵带领我们现在就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主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你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先看关于合一的基础，在经文里边有个所以，所以我刚才提到是和前边说你们既然行事为人是像基督的标兵那样做的，那么你们在教会里边就要怎么样怎么样，这个所以就是这样子把它带出来的。那么带出这样的一个所以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大家明白，我们合一不是我们去努力，而是神其实已经铸造了一个合一的基础。那么在我们大家这个话里边，我们要需要了解有几个词啊，就是我们听起来的意思，我们和赫本的翻译的意思有一点点不一样哈。那么我们和赫本翻译的时候是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哈，这个若呢，在其实在这个地方的意思呢可以翻成是如果，就是如果有什么可以劝勉。可是这个如果呢在这个地方的意思呢，不是那种好像能做到或者做不到的。那么这个其实呢，在这里用了一个是一个既然的意思。因此上整个这一句话呢，其实我们应该要把它读成另外的样式，会帮助我们大家更加的理解。我们如果把这句话读得很绕口一点，就变成了既然你们已经与基督耶稣的生命联合而成为了坚强，这个就是我们在里边所学的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的真正的意思。他的真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们已经在基督里边被劝勉被鼓励了，所以这是这句话的意思。那么我们再看到下来一句话，我们是爱心有什么安慰。那这句话如果把它翻译的麻烦一点的话，是既然你们已经得到从基督耶稣里来的爱，其实这句话的意思。所以他这句话讲的说，你们在基督里头已经被安慰了，已经被安慰了。下来圣灵有什么交通，那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其实是说，你们已经在基督里头被沟通了，被沟通了。因为在原文里边并没有加圣灵的这个圣字，可是我们知道在讲到灵的时候，真正圣经讲到灵的时候就讲的是圣灵。所以他说，既然你们已经在同一个圣灵里面有了团契，这个其实是这句话的真正的意思，这叫真正的意思。好，最后一个，心里有什么慈悲怜悯，这句话的真正的按他意思，因为他全部都是被动语态，他说你们已经在基督里被怜悯，或者说既然你们已经经历过了在基督里的仁慈怜悯。把这四个句子讲完的结论是，你们是有合一基础的，你们是完全可以合一的。所以这个就是给告诉我们的，我们的圣经 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说，基督徒本来就应该是合一的，而这个合一的基础是神已经打好的，是因为我们自己已经先被神鼓励，先被装备了，我们自己先被神爱，先被安慰了，我们也已经和圣灵有交通了，这都是神的怜悯，这些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我们大家要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在以弗所说讲得更加的清楚。他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下来一句话，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神在建立教会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已经把我们人和神之间的隔阂拆掉了。那么我们若是完全追随神的人，我们很自然也应该让圣灵把我们和人与人之间的那种隔阂去掉。因此上合一的基础是有的，合一的基础不是说要我们大家从头去用我们自己的能力去建造在基督里的合一，不是的，基督里的合一是耶稣基督已经建立好了的。我们再来看合一的标志，在我们的经文里面，当讲到我们有了这样的基础以后，他就说，你有了这样的基础，你是可以显现出来的，或者说别人是可以看出来的，或者说我们自己可以知道说我有没有在合一里边。他有四个标志，四个标志就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你们就要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那么这四句话如果按照原文来把它理得更清一点，其实我们的中文和合本翻译的时候是有点困难，就像我们不可能把这个所有的中文都把它翻的英文翻得很准确一样啊，所以有些东西呢翻不了那么深啊，翻不了那么深啊。你讲到这翻译，我想起来，我前天在那个护理中心，他们那个做饭的人呢，就问我们中国问我们做饭的一些事情，然后我们有人给带着那个给家花带那个叫什么珍珠丸子，他就问那个叫什么英文名字，我就实在是找不出英文的名字，然后我就又想到了这个狮子头，那个名字更好听，我就和他聊起来啊，就说这个名字翻译不过来的，没有办法给你们翻译的。哦，他也给我们讲，也是啊，他也是，他说其实西班牙语的很多词呢，没有办法翻到英文里头哈。有时候你就去体会啊。那么好，这四条呢，我们其实要体会，这四条呢是圣灵告诉我们，我们人在我们的心里的知情意各个方面，其实都可以表现出神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真的有圣灵在我们里边有了合一的话，我们很容易在这些方面就把它会表露出来啊，表露出来。第一个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这个地方其实很简单的，其实在讲信仰相同啊，这就是我们大家讲，你要是和一个完全不信的人，你要现在用我们基督教的一些想法告诉他们，他是很难接受的哈。所以你如果真的和弟兄姐妹合一了，举个例子来讲哈，我把这个合一范围放的小点，放到我们的现在的教会里边，那我们的教会在有些教义上和别人是不一样的，一些细节上不一样，那么你来到这个教会，在这个教会里边，你就应该学会把你自己的一些观点放弃啊。我讲的是不是基要观点哈，在一些细节上你可以放弃，和这个教会一样啊，和这个教会一样。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加入我们教会的时候，你们在读这个加入会员的这个材料中间，要叫你们把整个教会的掰落读一遍，对不对？那个掰落前边有我们自己教会写的信念，有些几条，那些几条不是所有的教会都完全同意的，所以这个就是信念，你要有相同的信念。你到了这个教会，我们大家如果都要坚持把自己原来教会的东西要原来搬进来，就不大容易哈。咱们也不是说不要人家的好的东西进来慢慢改，但是没改以前，我们要一样，你要相信说 神在这个教会有带领啊，我觉得这个观念很重要。我们曾经教会出现过很大的问题，但是呢，当有人说我觉得这个教会啊里头已经没有神了的时候，那就有弟兄姐妹就很警惕说，哎，你这句话不对啊，你这句话不对，这个教会是有神的哈，有神的。所以盼望我们大家知道，我们首先要有共同的信仰，我们共同信仰中间还再往上稍微降一点，我们有共同的世界观，我们有共同的人生观，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基督徒的三观如果我们大家不一致，你在教会很难合一。先不用说在教会了，你在家里边夫妻两个人如果在很多事情上面不一致，你就没有办法处理。那最基本的是两个人在相信有神还是无神上，如果夫妻两个人一个相信有神一个相信无神，而且两个人都很极端，那两个就要打起来哈，就要打起来。像这个中国文化大革命，一个家里头夫妻两个人，你是左派我是右派哈，你是工联我是工资联，就打起来哈。所以一样的，所以最基本的是信仰相同。信仰相同的基础是什么？我们大家读同一本圣经，读一本圣经。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当然允许大家在某些方面有所自己不同的啊领受，但是在关于涉及到最基本的教义的时候，你在这个教会，你就要按照这个教会的 bylaw 的里边所写的这个教会的信仰条例，你就得跟着走。这个是我们要合一的哈。所以我们大家，如果你知道说哦我是这样子的，你就知道你身上有一些合一的标志哈。第二个，你们就要爱心相同。那这句话的其实的意思是说，你们要感情相通。我想大家很容易理解哈。啊，教会里边如果有的家庭孩子上了大学了哈，然后呢，有人家生了孩子了啊，有的人呢，买了大房子了哈，所以这些事情我们大家都可以怎么样同乐，对不对？那同样，有的人家里头有人去世了，有人有病了，有人失业了。那我们大家知道了后呢，我们都会感到伤心难过。所以这个地方讲的是你们的感情是相同的。那么深一点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大家记住好，我们前面讲了四条都是在基督里怎么怎么样了，所以就是说你们应该像基督爱你们那样去彼此的相爱啊，彼此相爱。再下来一个，有一样的心思啊，这个是我们主题中间的一句名字哈。那这一个词，这样有一样的心思的这句话呢，其实这个地方哈，就是不太好翻译哈，这倒不是心思，这个地方真正的意思是同感一灵，这个是我们大家在同一个灵里边啊。你要看它原来的意思，在同一个灵里边啊，如果要把它翻的直白一点，就是我们志向是相同的，我们大的方向是相同的啊，我们不但信念相同，我们大的走的方向也是相同的。所以大概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你们要同感一灵，齐心合力，或者说我们大家是在齐心合力。这个齐心合力不是因为我们大家之间是一群哥们儿，只是为了或者谦让教会，都不是，是因为有耶稣基督圣灵在里面，所以我们大家就才能同感一灵，我们才会有共同的志向。请坐，再请问在座的各位，来到这里，我们每个人都愿意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如果你说你当了基督徒以后你就根本不想传福音，那你说句老实话，我要很怀疑你有没有真的把自己交给主。那如果我们大家都是要传福音，这个就是我们很一致的方向，对不对？所以我们教会做很多事情都会朝这个方向走。可是你如果没有这样圣灵的感动，你觉得到教会里边也许认识的朋友多一点，也许可以有方便做生意，也许可以找一些伴侣大家去爬山，这些都可以，但是这个不是圣经里面讲的那个有共同的志向，没有被圣灵所感动，那就做不到齐心合力哈。因此上在教会里边，不是说我们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大家生活要干巴巴很单调，但是我们要知道在这里头大家最重要的心思意念是要传福音，这个在上下文都可以看到。再下来一个，有一样的意念，有一样的意念，有一样的意念，这个其实有点更具体的说，有共同的想法，这是我们的想法很相同，我们大家同想一件事情。 这个很具体哈。如果刚才讲同感一灵是讲的我们大家在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或者一个比较高一点的层次来讲是指那一点，那么有一样的意念就指到很细节，就是在很多具体的事情上面我们要同享一件事情，我们要聚集一些共同的目标，大的是福音目标，但是我们会有一个一个的小的具体目标。比如说我们教会在今年马上要来临的春节的时候我们要有福音外展活动，我们那天会动员很多弟兄姐妹参加，我们现在已经在开始做准备了，这就是一个比较具体的事情。那这件事情我们能不能大家想法一样同心努力啊？我们教会如果每一次有这样一个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有一样的意念，那么我们就可以真正的有出一个合一的标志。别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常常是从一些小事情上看到，看到我们大家是不是很合一哈。所以当我们今天了解到我们的合一是有基础的，我们合一是有标志的时候，我想我们就知道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切。因此上我们需要好好的为2016年我们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每个人能有这样的标志出现，我们要为这件事情祷告哈。我觉得在教会来讲最需要被带导的我真的觉得是牧师长老哈。挑战很多，我不是说弟兄们不辛苦哈，但是有一些很大的决定要做出来的时候大概很难做出一个决定来，没有人反对的，所以需要一点的勇气，但是不是蛮气，需要在神的带领里边。那么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也是人，我们也很容易不是经过祷告，很容易脑子里边就先出了一个概念，先入为主，那也很麻烦啊。那么如果在我们施工中间牧师长老牧师长老们和我们的同工们和弟兄姐妹们有了冲突，这个问题应该要怎么去解决，我想大家都觉得更难解决，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啊，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啊。我想请我们去年的执委会主席李厚石来代表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啊。来为教会的牧师长老们来祷告。
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拣选所有的牧长来带领你的教会，来带领众弟兄姊妹奔走前面的道路。慈爱的天父，求你按照你丰盛的荣耀，你的慈爱和怜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借助你的圣灵让他们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赐给他们聪明智慧和力量来治理你的教会，也求主纪念他们手中的工作，保守他们的家庭。主啊，求你赐给他们合一的心，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凡事尊主为大，凡事以基督的心为心，带领我们全教会的为主的国度复兴教会，广传福音。主啊，也求你赐给我们全会众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服从他们的带领，用耶稣基督的爱来爱他们，来为他们祷告。愿主之名被高举，愿神得到当代的荣耀。谢谢恩主，听我们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特别请大家为三位长老祷告哈。教会最近事情很多，那教会为了帮助我哈，把我很多事情都拿掉了，所以他们的事情非常多，压力非常大，请大家好好的为三位长老来祷告哈。特别是我们两位现在在牧长团里边的这 active 长老哈。好，那么除了为牧师长老祷告，我们教会牧师长老和会众之间有一个重要的桥梁，就是有一大群同工哈。我想 这个凡是做过执事的和做过团体主席的都知道，那个一旦承担了执事和团体主席，这不仅仅是个名分啊，你马上就比你平时要忙很多，你就要开始关心你自己带领的那些同工，你关心你的社区呀里边的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大家也在圣灵里边来扶持他们，所以我请一位长老上来，来为我们所有的执事和团体主席祷告，请所有的执事和团体主席站来好不好？2015年和2016年的团执事们，来，请站起来，别客气，别客气，抓紧时间。还有团体主席，2015年和2016年的所有团体主席，请你们站起来。
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阿爸天父，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你呼召众弟兄姐妹出来来服侍你，主啊，就求你来掌管他们的心怀意念。主啊，我就求你使他们成为一个祷告的勇士，随时举起他们的双手向你祷告，向你祈求。主啊，你就求你使他们成为寻求你心意的人。主啊，他们无论的什么时候，主啊，你的恩典都保守看顾他们。主啊，看顾他们的心，使他们有一颗纯正的心在他们里面。他们的手求你洁净，让他可以守洁清心的来到你的面前为你所用。主啊，我们就把这9位执事，这16位同工，他们在各团体里服侍的时候，主啊，就求你的恩典与他们全家同在。主啊，你的祝福必临到他们。主啊，他们手上所做的工你都纪念，保守看顾他们的身体，看顾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孩子，他们日常的工作。主啊，愿你的名德高举，听我们的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
好，我们的同工哈，除了执事团体主席，其实我们执事里边还有啊，还有托事会哈，还有托事。那我们还有很多同工啊，也在做不同的事工哈。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讲，每个主日早晨一定要有赞美敬拜团队啊，那么我们一定要有后边负责音响同工，一定还要有前边来招待来人的朋友，特别是有招待新朋友的啊。那这些施工呢，都不是当时做一下就完了，都是要提前准备，事后还要再继续为下次做准备啊，都要很长的时间。那么我们大家看有圣餐啊，我们就需要有人在这个提前比我们来的更早来准备圣餐啊。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教会在日常需要有人来维持我们教会的这种总务上面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啊，水管子坏了啊，什么都要有人经常来管。那我们在这里来敬拜哈，我们的小孩子哈啊，年轻一点的人或者我们的小孩子都有人要在那里边去照顾哈，这个我们都需要有同工。等我们崇拜完了以后，我们有主日学哈，主日学需要有主日学老师啊，上一个。本来我要代课，结果我只带了3就没有能带啊，多亏我们有很多的同工，他们就一人分担一点哈，就把这个上次我带那门课就带完了。所以教会是需要有更多的人来参加的哈，越多的人参加教会发展的越好啊。所以我想请这个刚才除过我们提到的执事和团体主席以外，如果你是参加在诗班里面侍奉的，那就是你在诗班的班员啊，或者呢你是在赞美敬拜团队侍奉的啊，或者呢你是在主日学里边侍奉的，或者你轮流在那边参加青年人和团契人的侍奉，那我想请这些弟兄姐妹你们都站起来哈。如果刚才的执事你已经站过，你可以再站起来啊。我就希望就是你参加这方面侍奉的诗班的，所有在诗班的弟兄姐妹，请你们站起来。参加诗班的，来，请你们站起来，神要祝福你们哈，神要祝福你们。在诗班的，还有赞美敬拜团队的哈，所有在赞美敬拜团队的，不论是司琴的是干什么哈，都请你们站起来。那么主日学老师，你做主日学老师的啊，做主日老师的，请站起来哈，请站起来，我们神要为你们祝福哈。那还有我们在主日哈，我想搞音响的已经在后边，我不知道我在外边还有没有这个做欢迎的那些同工，请你们到里边来哈。另外你如果轮流你在那边带领青年施工带领儿童施工的，都请你们来站起来哈。我要请一位长老 来为你们来祷告。我们在2016年里面，我们有合一，好，我们合一。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你看到站在你面前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用他们的生命在服侍你。主啊，处在我们这个年龄的弟兄姊妹，上有老下有小，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工作，有我们的家庭，但是我们愿意来服侍你，因为我们经历了你的恩典，我们经历了救恩，我们经历了祝福，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成为他人的祝福。主，我们服侍你原本是我们的职责，主啊，因为你把这样的托付交在我们手中，放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愿意来服侍你。主啊，我们要感谢你，这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为这些弟兄姊妹向你来祷告。主，谢谢你在过去的岁月当中呼召他们来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姊妹，成为弟兄姊妹的祝福。主啊，我们求你来纪念他们在主里面的辛劳。我们为在2016年你继续来使用我们这些弟兄姊妹献上祷告。主啊，就求你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让我们每个人真的越服侍你越甘甜，因为我们在服侍当中可以经历你，我们在敬拜当中可以经历你，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来经历你。主啊，就求你你的恩典加添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身上，让我们在这些服侍当中能够真的把我们自己与你的生命能够连接，让我们能够经历你的丰盛的生命。主，你来就是为了让我们经历了丰盛的生命。主啊，让我们在学习在服侍当中经历你，经历你的慈爱，经历你的信实。主，就求你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祝福他们的家庭，祝福他们的老人，祝福他们的孩子，祝福他们手中的工作，祝福坚固他们的心思和意念。主啊，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各位请坐。好，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建立了合一的基础，所以我们大家就应该有相同的信仰，我们有相同的感情，我们有同感一灵，有相同的志向，我们在很多具体做法上也让我们的想法能够一样，如果不一样，求圣灵在我们中间来做这样合一的工作。好，我们下来简单的说一说，那么在经文里边会提醒我们合一是有阻力的。那么合一的阻力啊，在这里简单的提到了三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不可结党，一个方面是不可贪图虚荣荣耀，下了一个不能只顾自己的事情。我想这几条我们大家在学习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个凡事不可结党，如果在原来的意思翻译，它更多的是你不可以你自己为中心，所以新译本翻的是你不要自私自利，现在中译本翻译是你不要自私自利。吕志忠译本说凡事都不要凭着私营争心而做，就是说你不能以自己为中心。今天的社会宣传的是自我为中心啊，非常非常的宣扬自我为中心，但是如果你要想合一，一定不能自我中心，你自我中心一定不能合一。而在教会里边最糟糕的是你为着自己的目的在争强好胜，在比啊，在比。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教会有时候大家都在说侍奉，然后呢我的侍奉不告诉你的侍奉不告诉我，我的侍奉不让你进入到我的圈子，这个就是私心啊，这个就是吕正一版说的凭着私营在那里争胜，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啊，不要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啊，结党这个词我们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哈，我们特别要注意的。那么啊，下来一个是他提到说为什么人会结党呢，结党的原因是什么呢，他结党不但是一个我们的阻力，而且这个结党的原因是由于贪图虚浮的荣耀。那么如果去看其他三个中文的这个翻译本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常讲的那个为了一些虚名，为了一些自己的虚荣心，为了叫别人夸奖说自己做得好，我们就很容易去结党，也很容易去贪图虚荣耀，为这样的目的我们很容易破坏合一，我们很容易破坏合一哈。虚浮的荣耀，举个例子哈， 你觉得别人说那句话伤了你的面子，那么你当然有这样的感受了，你当然不舒服了。问题是你为此你就不在教会干了，你为此就不再和那个人同工了。我想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事情哈，虚荣的荣耀。那第三个提到的是单顾自己的事啊，单顾自己的事啊，单顾自己的事，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这里边要注意一下这个个人哈，个人这个词很奇怪，这个个人的自己的事在圣经的原文里边讲到这一段的时候用了一个词，一方面讲的是个人，但是它又代表的是一个复数啊。换句话讲，这里讲的个人的意思不是仅仅的真的指的一个人，指的是小团体的，指的是不以神的国度为更大目标的，只为自己。所以你要问我这个个人倒算什么，你要是只为我们千羊教会啊，你只为我们千羊教会，你也是在只为个人，因为你没有和耶稣成为一体，你不和耶稣成为一体，你就是个人了，你就是自己单独的了。所以这个地方要求的是你要顾国度的事情，你既然顾了国度的事情，你周围的弟兄姐妹和你是同一个身体的，他的事情你要顾，那么社区的事情呢，你就也需要去顾，因为那个是神托付你做福音的工厂，做福音的工厂。因此上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概念啊，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概念。影响合一因素很多，保罗很具体就指出要我们特别小心，不可接党，不可图虚名，不要自我中心啊，不要自我中心，这三条一定会造成我们。那么怎么样消除合一的阻力，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够，我们不讲那么多，我只讲我们有一个榜样，我们有一个榜样，这个榜样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念的刚才念的经文。我们想耶稣基督是神，他是完全的神，毫无过错，他知道一切，他大有能力，他却愿意被我们所蔑视，愿意被我们鞭打，愿意被我们冤枉，最后被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甘心情愿。所以我们若以耶稣基督这样的榜样来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怎么会破坏神已经赐给我们的合一呢？所以我想我们只要知道这个榜样，其他的其实我们就都啊，其他人身上你会看到更多这样的榜样啊。你只要真的以耶稣基督为榜样，你会在很多人的身上看见耶稣的榜样啊。你如果不是这样子，你不以耶稣的心，你以不同的想法，比如说你，我做现在世界很多讲做善事哈，你有很多其他的想法，但是那样子你就不一样。简单来讲，在神面前谦卑的人，他才会在人面前谦卑。但是你如果说你在神面前谦卑，你在人面前不谦卑，别人也怀疑你是不是真的在神面前谦卑啊。因此上保罗这句话其实讲到底就是要告诉我们讲，只要在基督里我们必定可以合一。因此上我们教会将提出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空的口号，我觉得是我们的确可以落到实处。我相信2016年结束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一定发现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契，我们家庭，我们每一个人与耶稣基督会合一的更好。我们现在到了薄饼聚会的时候啊，我们要一起来唱大诗本的啊第342首《主我愿向你》。那这个诗呢有五段哈，我们先唱第一段。我唱第一段的时候啊，我要请所有服侍的同工你们就上来哈。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你用你自己身体的破碎拆了我们人和神之间的墙，你也拆了人和人之间因此罪所建立起来的墙。主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合一的基础，主你也是我们的弟兄。主啊，你借着今天我们唱的圣诗提醒我们，基督是主是弟兄。主啊，当我们现在来薄饼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再次想到你设立这样的圣餐不仅仅是要叫我们纪念你，
你是要我们在纪念的中间知道我们和你是一体，我们不能破裂，因为我们若破裂了，我们就离开了我们的头主耶稣自己，我们就没有办法存活。主，但是我们相信你在十字架上的恩典是够用的，你的身体的破碎，你的血的流出来是神的计划，是你要拯救我们巨大的恩典，我们白白的 得着你付出巨大。求你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新年的第一次的圣餐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既怀着敬畏的心到你的面前，我们也怀着喜乐的心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但死了赎了我们的罪，他也已经复活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借着圣餐提醒我们，你还要再来，而且你必快快再来。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